好、哦、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啊，旧约以赛亚书35章啊，1节到10节啊。如果大家没有圣经，也可以看投影仪上啊所显示的经文。以赛亚书35章1到10节啊，我们来用起应的方式啊读这段经文啊，由我来读单数节部分，请弟兄姐妹朋友来回应双数节。以赛亚书35章1节，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
对人
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啊、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中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的人不得经过，必专为俗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致失迷。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着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俗民在那里行走。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好，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啊！主，在你的话语当中，你总是带给我们这群生活在充满各样不义世界上的罪人们啊，主一个属天的盼望。主，让我们会看到，主，我们虽然每日思想所行的尽都是恶，但是主，你在你里面为属你、你所爱的百姓预备了一条出路和救恩。主啊，让我们有这个世界夺不走的盼望，让我们会看到当审判之中，你也为属你的人预备了拯救。主啊，让我们会看到你的拯救不但是为我们的灵魂，也为我们的全人乃至为整个的受造界带来更新。主，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关于全新世界的应许，有新的环境。主，有在这个新的环境当中，我们全新的生命，也包括你为我们所预备一条全新的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道路。主啊，真的是祈求你用这个全新世界的呼召、全新生命的恩典持续不断的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当下在你所赐的这个属天的生命当中，靠着你所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力量来回应你的恩召，来走在这条通往天国的道路上。主啊，我们可以靠着你重新得力，永不疲乏。主啊，让我们可以经历这种在地如在天的美好应许，我们也更盼望你在圣经当中那必要成就的预言最终降临圆满成就的那一天。主啊，真的是让你在话语当中所赐给我们的应许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给我们人生，主啊，从真理而来的笃定和盼望。主啊，让我们的脚步不偏离，让我们成为能够荣耀你和你心意的器皿。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盼望你的灵借着并同着你的真理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让我们凡有耳的都当听，更当遵行你的道路。主，我们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看到今天35章这10节经文，大家再浏览一遍，大家有没有发觉今天35章这10节经文 我们一个月之前讲到以赛亚书34章的十几节经文，有没有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大家还记得34章的经文当中是一个怎样的画面吗？在34章当中，神他主要描述他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审判将会是怎样的一个场景，列国的毁灭被用献祭的一个画面所描述。这就是审判真正的意义。审判如果说到底还不是关于我们的命运，不是关于我们的福祉，而是神要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恢复呢属于他自己的荣耀。审判就意味着神要通过对罪的刑罚，将一切被扭曲的受造秩序都重新恢复归他自己。一切的罪必须要在火中被洁净、被献祭、被灭绝作为结束。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世界两种人、两种对神的态度，在末日审判那天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要么是犯罪者，他一生抵挡神的荣耀，他抗拒神的恩典，他以自己为王，他服侍世界，最终坚持到底，他自己去向神去交账，他自己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上一切代价，他将在审判的火中被化为灰烬。要么我们是看到我们承认自己是犯罪的，我们承认自己是不配的，我们承认神造我们本为圣洁、本为美好，但是因为我们效法我们始祖的脚宗而成为罪，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呼求神给我们一条出路，我们相信我们依靠神的怜悯和恩慈，我们相信他爱我们，他会为我们预备一个无辜者，一个真正的替罪的羔羊，为我们的罪献上永恒的赎罪祭。我们会看到两种选择、两种道路、两种命运、两种结局。那前一者就是反映神公义的审判，那后者就是神的福音。福音讲的是什么？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对我们拯救的作为。所以我们会看到，如果34章的主题关键词就是用献祭的画面所描绘的最后审判，那么35章的主题就是神在审判当中，神在这个世界的尽头、时间的末了，为那些属于他的人、为那些他所爱的灵魂开出了一条出路。这就是拯救的含义，这就是从35章开始逐渐的拉起序幕，一直持续到以赛亚书整卷以赛亚书最后的一个关于应许的一个关于拯救的应许，一个神如何在旷野当中为属于他的百姓开道路、施行大拯救的应许。我们会看到应许对我们来说隐含着什么。我们之所以能够逃离那场可怕的审判，我们之所以虽然经过那个耶稣基督的审判台，但是不至于灭亡，我们会看到必须依靠着一个无辜的生命为我们担当本该受的刑罚。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线索从35章这里就埋下伏笔，就出现线就已经埋下伏笔，留下线索，一直到以赛亚书53章这个不断被铺垫、不断被预告的这样一个受苦的仆人米赛亚，所有我们会看到所有信耶稣基督之人的拯救者、神的儿子，我们会看到在53章这样一个受苦仆人的形象被最终的揭开，小玉历世历代的人。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耶稣基督出生之前，在旧约当中，对以赛亚书那群第一批的读者来说，2600-700年前生活在耶路撒冷城中的犹太人来说，对他们那代人，什么是福音？福音在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以前是以怎样的形式去呈现被宣告呢？换言之，福音在旧约当中的表达就是在审判必要到来的背景之下，神通过献祭的画面让人类去明白一件事，去信靠一件事儿。 就是耶和华亲自为他所爱的人提供了使他们罪得赦免、使他们平安的度过审判的一个替罪羔羊，神亲自为他们预备，不需要他们用自己的行为去交换，不需用他们自己的钱财去买赎，完全是神为他自己所爱的人预备了一个替罪的羔羊。我们这些信靠神的人的罪会被归算在耶稣基督这位拯救者的身上，而耶稣基督他完美的生命、他完美的义会被归算在我们的身上。神会以这样的一种交换使我们度过那个可怕的审判，而使本该在刑罚在我们身上的一切咒诅落在了神他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旧约当中福音是以如此的形式被表达。我们会看到无论是亚当后来的以色列民，还是包括今天的我们，我们都知道既然人犯了罪，罪的工价就是死。面对死亡、面对死后的审判，在这个审判必要到来的背景之下，神通过展现在当时犹太人面前献祭的这个习惯、这个命令、这个画面，一遍一遍地告诉两千多年前的犹太人，让他们去明白一件事，让他们去信靠一件事，就是神会亲自为他所爱的人提供罪得赦免的出路，一个无辜的生命，一个为我们担当罪的咒诅啊，这样的一个替罪羔羊。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拯救当中，神为我们带来了一种更新的画面，以至于我们会看到按照主题，以赛亚书35章的10节经文可以概括成三个主题。大家去看1到2节，神为我们描绘一个在拯救当中当带来的一个全新的环境。3到7节为我们描绘拯救所带来的一种全新的生命的状态。8到10节让我们展现出我们作为生活在全新环境、有着属天生命的新人，我们该怎样走一条跟这个世界所分别全新的道路。那我们来看，先来看1到2节这个全新的环境。未来当我们身体复活、主耶稣基督再临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会进入新天新地，有的时候我们也称其为天堂。天堂是什么样子的？我们都知道人人都要去天堂，我们人人打心里也渴慕去天堂。但是如果真有哪一天一个福音朋友对我们刨根问底，你们总说天堂好，天堂充满了盼望，天堂是我们值得投资和追求的一个方向，那天堂好究竟怎么个好法？你们基督徒，你们有圣灵，你们知道，你们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是我们虽然暂时还不是信徒，我们实在想知道天堂究竟有多么的好、多么的美妙。那我们呢，这个时候有的时候被突然一问啊，我们可能有的时候突然会张口结舌一下，可能我们想跟别人探讨说啊，一个圣经当中的神学问题我们装备过，可能滔滔不绝。如果让别人让我们分享这个神的这个救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怎样的经历啊，我们经历过怎样的见证，我们去描述我们得救的过程，我们可能呢也会如数家珍。但是对于那个我们暂时也没有去到的终点，天堂是什么样子啊？我们如果一旦被问起的时候，我们可能呢会被问个措手不及啊。这个并非偶然，我们会看到在20世纪，一个非常著名而且有影响力的科幻小说家叫艾西莫夫，他的想象力特别丰富，他创造过无数啊科幻文学当中的名篇。以至于呢后人呢我们会看到啊，这个有一个在他晚年的时候有一个记者去采访他，就是说呢，你的想象力异常的丰富，在你的笔下你把你的目光投射到星辰大海、宇宙的深处，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你在你的著作当中好像从来没有探讨过宗教或者说人去世之后会怎么样。 为什么这样呢？这个科幻小说家啊，这个艾西莫夫他说呢，我不太相信死后的生命啊，我也不想花费一生去害怕地狱，或者说呢啊，我更害怕天堂啊。很奇怪他的表达，他说他害怕天堂。为什么他害怕天堂呢？他说呢，不管是地狱如何折磨人，好像呢我还总能想象，但是天堂会发生什么事我一无所知，在那里会不会特别的无聊，我陷入一种对无聊而且是永恒无聊的恐惧当中。他说因此哪怕天堂存在他也并不感觉很吸引他。他说呢，他这一辈子啊已经足够精彩了，我相信他这一番话语我们基督徒听来一定感觉狂妄和无知，但是呢如果我们稍稍换位思考一下，真的是一个人，我们想象他在世界上，他凭着他自己的才能，他凭着自己的恩赐，他凭着他自己的这个资源、金钱、人脉，他可能也许会在地上短暂的几十年间，他按世界的眼光他过得很精彩，他会说所有可说的可做的我都靠着我的金钱，我都靠着我的成就，在这个世界上我的愿望都实现了，你们描绘的那些，你们能想到那些我都说过了做过了，仿佛只剩下了重复和无聊。那这样来讲，永恒好像并不令人期待，是不是？那我们会看到，大家都会知道，像今天这个经文当中，以赛亚书35章的第一节，你会看到它描绘的是什么呢？沙漠里会开出鲜花来，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有加密和沙伦的华美。我们会看到呢，这仿佛呢就是一个曾经散布着死亡气息的旷野沙漠，突然有一天变成了美丽的花园。那我们会看到，我们会想，美丽的花园谁没见过？那我们如果稍稍驱车开车离这半个小时，有一个花园叫朗伍德 Garden 那个花园漂不漂亮？足够漂亮了吧？那个花园我们会看到有精巧的布置，各样这个精心剪裁搭配的适合这个季节的花草树木，有这个巨大的温室，使得本不可能生长在这个气候和纬度之下的植物，在那里面呢开的鳞次栉比，令人眼花缭乱。我们去看一下午，我们去看一天，足够的令我们赏心悦目，我们感到享受。但是呢，大家去想象一个，如果说你被带到了长木花园 Longwood Garden， 你进到了它最精华的那个展区那个温室里面这结果呢，你玩了一下午，你非常高兴，等你晚上打算尽兴而归，打算出园的时候，这个园子说你不准出去，你要在里面待着待多久呢？待到永恒那你心里呢肯定会感到好像不那么乐观。哪怕是再美的景色我们可能看一下午，看一天看一年我们也感觉可能有点熟悉了，生厌了。我们可能很难想象说，如果在一个再美，它是再美的风景当中，我们待到永恒我们会感到我们很难想象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就像呢很多狂妄的这个不信者他们说呢，别跟我谈永恒你们所盼望的永恒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灾难他们会狂妄的说，我宁愿在地狱里面过得快乐我也不想在天堂里面无聊有的时候当一个人发出如此这个悖逆的宣告的时候，我们呢仿佛呢也会这个感到说不知道怎么去纠正他们的想法。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当中也会存在一个普遍的迷思大家觉得你说新天新地好，新天新地好它究竟是好个什么样呢？圣经里面虽然有一些描写，但是你会看到那些描写应该也都无法企及那个新天新地里面最终那个美善的样子。圣经里面谈到说，新天新地的城墙都是碧玉做的，地砖呢都是黄金铺的。那我们就会想，哪怕是一个在黄金铺就的街道上，难道我们每天就是唱唱歌，唱唱赞美诗然后呢跟这个弟兄姐妹一起到处闲逛吗？是这个样子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很多人这个人呢会感觉很失望，因为会感觉说，如果说在主日这一天20分钟的唱诗，一个小时的讲道，整天守主日已经都够令人无聊的了令人打瞌睡，令人不断的看表象 想什么时候就结束。如果说有一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个歌颂神的唱诗，那个展现神荣耀的讲道，那个向神表达我们感恩和赞美的敬拜要持续不止一天，要持续一周，持续一个月，持续一年，一直持续到千千万万年，持续到永恒，可能对有些人来说感到折磨而并不感觉吸引人。那我们会看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反映了我们恰恰容易中了撒旦的诡计，有的时候甚至因为我们的无知，我们的小信，我们不看见神他所应许的美善，我们不相信神的善良，因为我们的无知，我们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就像启示录十三章第六节所说的，我们有的时候会因为自己的无知而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他的名并他的帐幕。我们会做些什么以免无聊啊？有的时候当一些福音朋友听到说信的人，敬畏神的人，神所拣选的人会聚到天堂与神同在，享受无比的荣耀，而那些不信神抗拒福音抵挡真理到底的人会去到地狱，那有一些福音朋友呢，他可能会做出一种宣告，说我有我所爱的亲人啊，他们没听过福音，他们可能已经去到你所说的地狱里面，如果说我的亲人在那个地狱里面，那我宁可去跟他同在，天堂的友谊和欢乐啊，我都不羡慕，我也不向往啊。我如果说我宁可与我在地狱里面的亲人同在，我也不去你们所描绘的那个与神同在的啊，有充满着永恒欢乐的这个天堂。那大家去想，会是这样吗？会是这样吗？如果真的去到地狱，地狱会因为有他的亲人而快乐，他们相见的时候会分外的喜悦吗？并不会。我们今天为什么会珍惜我们的亲情？我们今天为什么会乐于经营我们在地上的友谊？因为在友谊当中我们能够收获理解和认同，在亲人当中我们能够收获来自亲人好像这个关怀备至的这种温暖、包容、接纳等等等等。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一切的人世间的美善虽然真实但也短暂易逝，但更重要的是人世间人的友谊、人的亲情，这里面那些闪光的普遍恩典，他们是从哪而来的？我们的父母会含辛茹苦甚至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代价，无条件的去爱、去包容自己的孩子，这种父母亲情之爱它的源头是从哪而来的？人世间我们所珍惜的正义，我们所追求的道德，我们所欣赏的友谊当中的闪光点，是谁赐在我们生命当中，谁给予我们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和出处，是神，是神。大家想过没有，地狱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地狱没有神的恩典，地狱没有神的怜悯，地狱是哪怕连普遍恩典都被完全剥离的一个状况，在地狱里面只有神的烈怒咒诅在那里。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当有一天真的有人在地狱里面与他们曾经在地上的亲人相见的时候，他们会感到陌生，他们会感到疏离，因为他们会发现他们的亲人已经早已不是原来在地上的样子，一切他们美好关系当中的那些亲密、舍己、诚实，这些美善的东西都随着普遍恩典的撤去被剥离，那个地狱当中罪人的景象将完全是罪毫无遮挡，彻底表达出来、呈现出来那个样子，是可悲的。我们会看到这个世界上一切良善和喜悦、新鲜、迷人、有趣的东西都来自那个赏赐的神，没有神就没有任何幸福可言，没有神就没有任何乐趣可言，没有神就没有任何爱和牺牲可言。地狱里面是一个如南北极一样冰冷， 是一个人与人视如彼此视为寇仇，没有任何普遍恩典，没有任何人情冷暖存在的地方，完全是一个丑恶的专门为那些受咒诅灵魂而预备的无尽的刑罚同在的大监狱。所以我们会看到大卫在诗篇当中曾经道出一句真理，大卫在他的诗篇十六篇第十一节当中曾经说过，只有在真神耶和华你面前，我们人才有满足的喜乐，只有在耶和华神你右手当中，我们才有永远的福乐。如果我们离开了神的恩典，如果我们仅是在神的烈怒和咒诅当中，我们就与喜乐绝缘，我们就与曾经的一切我们所熟悉的幸福无关。我们去到的那个，我们会看到神所警告我们的那个地狱，它是一个无比痛苦和孤独的地方。在那里，你曾经的亲人都不是你记忆当中的样子，你以为的你们曾经的友谊和欢乐都不复存在，那里没有任何的普遍恩典，那里只有对罪的刑罚和审判。那有的时候听到这里，福音朋友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地狱的可怕也许经你讲过之后我大概能理解一二，但是这并不抵消我们起初的问题。我们回到起初的那个问题，天堂的好，新天新地的好，我们承认它好，它一直都很好，但一直都很好难道不会很无聊吗？啊，我这时候呢，我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在我们每周五查经的晚上，有一个这个非常有趣的年轻人啊，他的一个爱好呢特别的这个有意思，就是高尔夫球啊。他说呢，他非常喜欢打高尔夫球，但是说呢，他想呢，以后呢，可能去到新天新地，他会有个遗憾，他到新天新地再也没办法打高尔夫球了。我说这是什么逻辑的？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去新天新地就没法打高尔夫球了呢？他说呢，你不知道，你可能不懂，打高尔夫球的乐趣呢，就在于说，你不是每一洞都进，每一杆都进洞。你就是在这种不断的磨练当中，你精进自己的技艺，然后磨练自己的技巧，你有失落，然后有得分啊，在这种这个未知当中呢，他会感觉说呢有自己的成就感。他说去到天堂一切都好，会不会我到了天堂无论我怎么挥杆高尔夫球都百发百中啊，我只要一挥杆那球必然进洞，那这种天堂好像没有什么意思，那我是不是在天堂就要找一些其他的爱好那你会说呢他这个想法呢听起来很有趣，但是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啊。天堂真的这么幸福以至于到有点无聊的地步吗？啊，我们为什么要假设每个人的技巧都是一样的而无法精进呢？圣经曾经应许我们，哪怕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我们的属灵生命是不是仍然可以发展的？是的啊，你会看到这个，我们会看到圣经曾经应许到我们的心思，我们在对神的认识和知识上都会经历长进，我们复活的身体不单会停留在当下的景况，我们会发展出更好的技巧，在那个被更新的受造界新天新地里面，我们不断的去推进我们的文化使命，让神的荣耀借着属他的百姓遍满着地，治理着地。所以我们会看到呢，有的时候这些问题我们真的没有思想，我们真的在这些问题上欠缺这样的属灵的这个反思。你会看到当有人会说天堂因为好而无聊，这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想法，大家想过没有？你会看到罪人会有一种假设，犯罪是刺激的，而善良是无聊的。这个听起来呢好像呢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是我相信大家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经历过这种，在中学里面一般呢格外能跟老师对着干的，格外叛逆的，格外敢为大家所不敢为的人，特别容易成为同学群体里面被大家所羡慕的人啊！你会看到大家会觉得说，哎呀，那些坏孩子虽然被老师批评，但是他们很酷啊，有的时候这个青少年心智不成熟的时候，他们往往会羡慕或者会欣赏班级里面的一些这个敢于突破这个常规的这些坏孩子好像他们就比这些人呢格外的 敢于突破界限，尝试一些新生事物。而那些从来都听家长的话、老师的话，然后呢只知道在学校里面埋头学习的人，往往呢被人视为说无聊的啊。你会看到罪人就是这样，罪人总是把罪和乐趣联系在一起，把无聊和圣洁联系在一起，有没有啊？你会看到英文当中有一个词叫 Puritan， 清教徒。我们会知道在历史当中他们指的是一个神学上敬虔生活当中圣洁的一个历史上的基督徒群体。但是在今天的英文语境之下，说某某人像个 Puritan 一样，这是个褒义词还是个贬义词？这是个贬义词，常常用来说讽刺，说古板不苟言笑，生活了无乐趣。仿佛呢你会看到人们呢就有意的把罪和乐趣联系在一起，把无聊和圣洁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就陷入这个恶者的谎言。这个伎俩，这种话术，大家感觉陌生吗？其实并不陌生。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第一个把犯罪和乐趣跟幸福联系在一起，而把无聊跟圣洁跟失落联系在一起的是谁？是伊甸园里面的蛇，是撒旦啊。撒旦，你会看到当他诱惑我们人类的始祖犯罪的时候，他的基本话术是什么？他采用了同样的策略，他告诉亚当和夏娃，他使他们相信犯罪可以带来你们的满足，犯罪可以让你们在突破底线当中满足你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犯罪能令你们成为更好的自己，犯罪能让你们打开生活的新境地，犯罪能让你们摆开束缚，让你们打开一个全新的境界。然而实际上真的像撒旦所应许的那样吗？无论是在我们生活当中违反法律，还是在校园里面突破底线，还是在神的诫命面前，当我们越位去冲破神的诫命，我们在神面前犯罪的时候，犯罪从始至终从来没有给人类带来真正的满足，他所为人们开出的那些短暂的虚荣的都是空头支票。犯罪绝对不会使生活变得有趣，而是空虚啊！多少人贪图一夜情的快乐，而使自己的婚姻、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信任、自己的社会生活陷入崩塌和瓦解，以至于不断的用更大的错误去弥补前一个错误，用更恶劣、更无底线的谎言去弥补起初那一个谎言。所以我们会看到，犯罪绝对不会打开人生的新境界，更不会使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犯罪不会丰富我们的生命，犯罪是使我们的生命凋零，使我们在神面前疏远。犯罪之后所带来的虚空，那个短暂的满足之后带来的失落，必然会导致我们生命的虚无。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只有神能够填补我们灵魂的空虚、心底的漏洞，只有神才是我们生命的良药。神里面有着永无止境的魅力，我们真正认识神、真正与神同行、真正使神成为我们朋友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从他领受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我们从他所经历的应许看到他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天又一天的作为，我们绝对不会感到无聊。以为不犯罪就不会有刺激的人，其实是以被罪所毒害的心思在思考，而是去藐视、诋毁神的应许。这就好比是什么呢？你会看到在美国当下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是什么呢？药物滥用说白了就是吸毒那我们会看到这个很多外地来的朋友以至于说第一天来到费城的时候，我带他去看什么独立厅啦、市政厅、自由钟这些传统景点他们会感觉说这些东西太无聊了，他们有的时候会要带他们去看看肯辛顿大街这个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的社交媒体上都举世瞩目的丧尸街，去那儿看看这个没见过的。你会看到那条街上它是一个各种各样毒品交易的这个泛滥地。有毒瘾的人，他们给自己编织了一个谎言，他们走不出来你会看到呢，那个毒瘾呢 生理上的那种依赖性倒还在其次，更可怕的是这种心理上的依赖性。有毒瘾的人，他迫使自己活在一种谎言当中，就是如果没有毒品，他们就无法快乐的过活啊！没有毒品，他们的人生就全无指望。但事实上，正如我们这些正常人旁观者所见，真正令他们陷入痛苦的，真正让他们的生活陷入一个走不出来的泥潭的，其实正是毒品本身。你会看到，从罪当中被拯救，就意味着去经历、去得到神所给予我们、神应许给我们的自由。我们在真正的在真理使我们得自由之后，我们以神的眼光，我们经历神的恩赐，我们会发现每天的生活都跟原来全都不一样。每一件事物，我们因为由从神而来的眼光，我们都会发现比原来更喜、更大而更超越的这种从自由而来的喜悦。所以真的就是像大卫在诗篇16篇第11节所描绘的那样，我们只有在神的手中，只有在真理当中，才会有真正满足的喜乐啊，永远的福乐啊！你会看到，神在为我们描绘一个全新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往往注重的说天啊、地啊，什么这个金子做地砖，然后呢，这个碧玉做这个城墙，我们往往会定睛在这些有限的物质描写上。那我们会看到，天堂其实远比这些要好。神只是迁就我们当下有限的理解力，用我们当下理性所能懂的那一点点程度，让我们去一窥，让我们去通过这个来想象那个天国无比的美好，超越人的有限当下有限的理性所能理解的美好啊！打一个比方，你会看到我们今天啊，在这个地上啊，经历说享乐啊，或者说就以我们这个出门旅行为例啊，有的时候呢，当我们去接待一些外地来的朋友的时候，常感慨说旅行是怎么回事。旅行就是从自己呆闷的地方啊，呆得厌烦的地方啊，去到别人呆闷了呆厌烦的地方，去找一些新鲜感啊，找一些新鲜感。那我们会看到呢，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天国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新鲜感呢啊，有的时候啊，我们会看到要远远超过我们所能的想象啊！我在这里面有的时候自己去思考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知道北美有一个著名的国家公园，风景名胜啊，就是科罗拉多大峡谷啊。科罗拉多的大峡谷非常的壮观啊！好像据统计啊，它这个峡谷有多长呢？200多 mile 啊，开车开几个小时。这个峡谷有多深呢？啊，700-800米这么深啊，这个落差是很大的。站在峡谷啊之前，肯定会感叹啊，这个神造化的神奇啊，这个感叹人类的渺小，然后呢，把这个荣耀归给神。但是呢，你会看到这个大峡谷其实也不过如此，神造化创造的力量和奇妙要远胜于此。我们未来真的进入新天新地，神告诉说我们的文化使命，我们的征程，我们的步伐可能远不止于此。大家要知道，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很熟悉那个经文，神告诉我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当时这地可不仅仅指的是我们所生活的地球，在希伯来原文当中，它可以延伸指的是整个的受造界，整个的银河，整个的宇宙啊。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看地球上的这些奇观就足够令我们感到叹为观止、眼花缭乱。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说，神造了这么浩瀚无垠的宇宙，为什么单单只有地球一个球体上目前只发现了生命？那神造其他的受造界，你会看到那些也完全有待于我们去开发，我们去探索，我们在那里去啊，这个宣告说神的荣耀，去赞美神。我们会看到距离我们相对近的一颗比邻的星球啊，火星。火星上最大的峡谷啊，它叫水手号峡谷。水手号峡谷有多长呢？啊，它有啊，这个我印象当中它有3800公里这么长。3800公里，你会看到科罗拉多大峡谷够壮观了，它只有700公里啊。火星上那个峡谷是3800公里啊，连这个零头都不到。科罗拉多大峡谷大概是700-800米深啊，那你会看到火星上那个水手号啊， 这个峡谷，它是有七公里这么深啊，七公里这么深。所以呢，我们会看到，我们现在人能触及的、人能想象的，你会看到这个受造界都神奇到这个地步。当这个受造界在神的恩典当中被更加超越的更新的时候，我们在那里绝对不会无聊。有太多神的恩典，有太多神的智慧，有太多神在创造当中为我们成就的令我们叹为观止的奇迹，有待于我们去探索去经历。我们到那天就像一个进了大观园的乡下人这个刘姥姥进大观园那种感觉我们绝对不会感觉无聊我们要对神的智慧有足够的信心，对他的大能始终抱着盼望的欣赏。还有一种认为天堂无聊的想法，那就更危险他会说呢，与神同在应该很无聊，因为我觉得你们向我介绍的这个神他本身是挺无聊的。那我说呢，在一切这个错误的想法当中，再没有比这个更胡说八道的。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渴望的欢乐，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能经历到的这种喜悦的经验，其实都出自神的手，不是吗？神创造了我们的味蕾，神创造了我们的感官，神赐给了我们肾上腺素，神给予了我们传达喜悦到大脑的神经末梢，这一切都出于神的创造。同样的，我们的想象力，我们喜悦与欢笑的能力，我们同理和共情的能力，也都来源于这一位我们常常误以为他无聊的神，他创造，他赐给我们的。我们会看到人类在经历这么多恩典，经历这么多神所赐喜怒哀乐的同时，人类是多么的傲慢，以至于认为说神他会很无聊那我们会看到美国神学家布凯南他在自己的著作《未见之事》当中，他曾经有这样一段表达，他说，为什么我们在天堂里绝对不会无聊？因为天堂是一个可以把两种刺激一动一静完美结合至完全满意的地方，是一个我们可以不断的发现新事物的地方。在天堂，每一件事物对我们来说都是新鲜的，并且在追求和拥有的过程当中都一样美好。我们有一种终于回家的感觉，我们发现周遭所发现的每一样事物似乎都为此而设立，我们也在继续探索从未体验过的事物。我们圣经多次用回家、回到故里来去讲我们去往新天新地这条天路。那你会看到呢，这个家对我们来说呢，你会看到这个天上的家对我们来说呢，怎么样呢？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什么？熟悉是因为可以跟那位我们所熟悉的神，可以跟我们所熟悉所爱的弟兄姐妹，可以与那些我们所熟悉所爱的主里面的亲人永远的同在，这个感觉很熟悉。但是呢，又有全新的体验令我们值得期待，就是我们在地上的熟悉，我们在地上的团聚，我们在地上的喜乐，我们在地上的敬拜当中带来的那种满足感，还不及将来在天上所实现的亿万分之一都不到所以你会看到是一种熟悉跟值得期待的新奇交织在一起，这样的一个奇妙的感觉。我们会与熟悉的人在天国当中经历我们未尝尝过的美好，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那我们会看到呢，在那里呢你会看到这个布凯南继续说到，那些困扰我们一生的烦恼，就是始终想要成为别人的愿望。我们总是巴不得自己家的孩子成为别人家的孩子，跟别人家的孩子一样的优秀，孩子呢就巴不得自己的父母成为别人家的父母一生下来就是官二代富二代。你会看到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始终要成为别人的这种愿望，或者始终想逃到别处的情形，在那里就全都消失殆尽。在新天新地，我们的好奇总是可以被充分的理解和满足，我们想要回家的渴望在那一天将会被真正的满足，既有深深的满足，也有喜悦的惊讶，二者将紧紧的合而为一，直到永恒，但同时又永远充满了这种新奇的喜悦所以你会看到非常的值得期待。我们当下理解的有限，看见的有限，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说的，我们现在像隔着那个青铜的镜子观看，不是说神他同在的美好不值得我们期待， 而是我们现在的观测能力、想象能力，我们言语的表达实在有限啊，并不是说就打一个说，还是以这个世界上的例子，大家去想象，不是说宇宙的深处不够美好，而是说那里可能很灿烂，可能很神奇，但是我们现在的观测水平有限，我们还看不到那里去，是我们自己的问题。那有的人呢，可能会感觉说，天堂也许很无聊，因为你们基督徒不是常说基督徒的生活就在地如在天啊，你们基督徒每日每周主日在教会里面的生活节奏，不就是你们以后在天堂里面生活的一种预表，一种这个初步的呈现吗？那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哎，自己当下的这个基督徒生活也没感觉太喜悦、太值得期待、太充满满足啊。那你会看到，这其实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把神指给我们的这个充满期待和应许的道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在生活当中好好的顺服神，好好的委身神。相反呢，我们常常随从世界，我们按照世界给的路，我们去生活，我们去随波逐流，我们去同流合污，我们把自己的生活过得跟世界一样无趣。那你会看到，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神呼召每一个经历他恩典的百姓去跟随他同行。一个真正基督徒的人生，一个真正基督徒的道路，就如同17世纪那个著名的文学家约翰·班扬在《天路历程》当中所描述的那样，一路上有高峰也有低谷，有时会把我们带到千钧一发，似乎令我们感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但是最后总能在神的恩典和护理当中化险为夷，柳暗花明。我们在经历神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的信实，看到他的慈爱，经历他无比的智慧，和体会到他对我们无微不至、远超于这个世界的爱。这么多精彩，这么多美好的经历，如果我们不顺服神，我们不与神同行，我们就会在自己的人生当中错失，我们就会枉度自己在地上的日子，浪费光阴。所以神提醒我们，要趁着你们还有光阴，在地上多做主工。你多做主工，多与神同行，就更多的经历神的恩典，就更多的认识神，也更多的看见天国的美好。那我们会看到圣经里面谈到说，神有无限的创意、良善、美丽、力量、智慧。我们如果受圣灵的带领，信靠他，并将我们的生命完全顺服神的安排，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做王，那在他每天亲切的慈爱当中，我们就可以经历孩子一般的喜悦。我们就会知道神是值得期待的，天堂是令人喜悦的，爱神的人一定会渴望与神作伴，只会嫌这个时间太短，而不会抱怨这个时间漫长到永恒。大家可以想象自己在进入婚姻之前跟自己的配偶陷入热恋的时候，大家有觉得说跟自己的男朋友、女朋友、将来的另一半嫌自己跟他待得太久的时候吗？你会看到往往在送别的时候，在车站一惜别，车可能都开出老远，但是呢还停留在原地啊，这个不愿离开，巴不得说一直待到说啊，那个车远去的那个车一直消失在地平线，消失在自己目光当中的时候，意犹未尽啊，担心时间过得太快，想这个说这个时间怎么能够延续下去比较好。你会看到，如果我们真的爱神，你真正尝过主恩的滋味，知道有神同在的美好，你就绝对不会无聊啊！你巴不得这个时间是永恒，绝对不希望它短暂易逝。我们常常自负地认为自己是充满生活乐趣的人，而神是那个没有幽默感让人扫兴的存在，但是我们弄错了，让人无聊的、让人空虚的不是神，而是这个世界因罪所带来的虚空。是我们发明了机智、幽默、欢笑、乐趣吗？不是，都是神所发明的。我们其实当下在这个已然未然之间，在耶稣基督来彻底更新这个堕落的世界之前，我们其实还没有真正的体会过这个神起初的创造是多么的美好， 神他的这个安排是多么的奇妙。你会看到我们当下所经历的与将来在永恒当中那个完美的成就相比，就是九牛一毛啊，九牛一毛。真正的问题是，你会看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在当下啊，我们常常会感觉说啊，我们花个这个几千块钱，我们出去旅行度假几天几星期，然后我们忘却自己的工作，忘却自己眼前的烦恼，我们完全把自己投入到消费当中，投入到这种观光当中。我们可能呢，在这个几天的假期里面，我们会完全关掉自己的手机，把自己呢跟自己原来的处境呢屏蔽开来。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有人曾经经历过说一整年完全持续没有一丝瑕疵的欢乐吗？我们的人生经历里面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啊？我们可能几天能做到，我们可能一周几周的时间能做到。大家能经历过说一整年，这一年没有任何烦恼，没有任何压力，没有任何悲伤，没有任何争吵，一整年完全持续完美到极致，没有任何瑕疵的欢乐，有人曾经体会过吗？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日光之下，绝对不会有，绝对不会有，这是不可能办到的，没有人经历过。我们会看到的生活当中呢，总是充满了各样的这个考验啊，有的时候会发生病痛甚至不幸。就像我们常言道，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你会看到我们自出生以来就是罪人，就生活在这个被咒诅堕落所辖制的世界，久而久之我们习惯了这一切，我们认为人生本就应该是这样，我们认为咒诅之下的生活，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的生活，充满了苦痛不幸，甚至一步一步的迈向死亡衰老，我们认为这个不就是人生的常态，谁能逃离呢？我们在被罪所束缚的这种世界观当中，我们没法想象一亿年啊，直到永恒的欢乐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就仿佛生活在二维平面当中的生物，无法想象三维空间的事情一样啊。我原来看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科普文章，他说呢，蚂蚁因为它的这个体积过于渺小，因为它感知周遭事物的能力过于简单啊，它的这个它处理信息的能力啊过于的简单，所以呢，蚂蚁几乎可以等同于一个，几乎可以被视作一个生活在二维平面的人物，以至于一个昆虫学家说呢，如果我们去想象蚂蚁的一个世界，你突然把手伸到蚂蚁它的去路上，它是不能像我们一样去理解这件事的，它会感觉凭空出现了一个障碍物。然后当你把这个手拿走的时候，它会感觉在它的世界当中，这个像大山一样的障碍物又凭空的消失，一个无比庞大的存在在它的眼前突然凭空的出现，又突然凭空的消失。我们站在三维更高的空间上，我们能理解这件事，但是蚂蚁像生活在二维平面上一样，它理解不了这个东西为什么突然存在又突然消失，就有点我们现在生活在三维空间，我们理解不了为什么像神的荣耀，像天使，像一些超自然的神迹会突然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又突然散去一样啊。所以呢，我们会看到我们当下因为我们的简单，因为我们的有限，我们无法想象那种无止境的欢乐，因为那样的快乐自从在堕落之后，在这个地上是找不到的，在这个地上是看不见的。因此我们也错误地以为新天新地这样的快乐也是不可预期的，但是我们错了，我们要正确的想象天堂，我们就必须得把我们的眼目从死亡和咒诅歪曲之后的镜头前挪开，是这个死亡和咒诅歪曲了我们的眼光，以至于让我们不能看见永恒，不能想象啊永恒当中的美好。所以大家知道吗，走向沉沦陷入罪里面的人是可悲的，这个可悲的点不仅仅在于他们要灭亡，而且你会看到最令人扼腕叹息的是什么呢，本来走出灭亡的这个出路，让他们罪得赦免，可以靠着这个祭物被神搭救的这个出路，神已经预备了，神摆在那里。换言之，就像神在以赛亚书34章所说的那样，以色列啊，你何必灭亡？以东啊，你何苦灭亡？ 一个犯了死罪的囚徒最可怜的、最可悲的是什么？最令人感到绝望的是什么？其实不只是他该死，更可悲的是他沉浸在自己的罪里面，以至于听不进任何其他的话。他的怨念是如此之深，他对自己人生、对这个世界的绝望是如此的彻底，以至于他的心是如此的刚硬，以至于他完全无法想象、完全无法相信有一个无辜者愿意替他担当那个灭命的惩罚，愿意替他走上刑场，付上生命的代价，以自己的死换取他可以走完人生这样的好消息。当这样的邀请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拒绝，他无法相信，他不肯相信，他不能相信。这就是对罪、对罪人最可怕也是最可悲的牢笼。世人被罪弄瞎了心眼，以至于当福音当中神真诚的呼召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置若罔闻，他再三的抗拒，他知道自己人生的绝望、人生的有限，但是他还是不走这条神为他摆设的出路。这个是最令人可悲的。你会看到罪人最后的绝望就是感叹说，我们都要死了。他们用尽生命的最后一口气，绝望的呼喊，这个世界绝不可能有无缘无故的爱。这就是一个罪人最可悲之处。但是我们会看到，在今天的这章经文当中，其实从34章到35章，神借着先知的口一直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献祭，千百年来万人的结局都在这两种献祭当中。第一种献祭是罪人在神面前罪有应得，通过审判而被焚烧殆尽。第二种献祭就是我们虽然该当受死，但是神在福音当中为我们替代承受罪的代价。第一种献祭是罪人身不由己，但是最终罪责难逃，被押上审判台，没有一个死囚是主动被杀的，他们最终都将受到应有的惩罚。而另一种、第二种出路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心甘情愿地为我们走上那个十字架，献出生命，而换得我们的生命，使得我们可以在真理和盼望当中为神活出生命的精彩和自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这八个字从来你会看到从来都是我们人生罪人的一个盼望所在。我们会看到在这个新的环境之后啊，圣经里面曾经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什么样全新的生命，全新的生命。在这个全新的生命当中，你会看到描绘了一系列的神迹，说当这个新的生命临到我们的时候啊，有一个很令人啊这个感慨的事情。你会看到他说什么呢？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换言之，我们都知道自己犯罪了，我们都知道神有一个圣洁的标准我们需要达到，但是我们有没有能力靠着自己的行为做到？我们没有。因为在神圣洁的标准面前，圣经说到说什么呢？当我们行善的时候，我们的手一伸出来就软弱了。神的标准我们知道，但是呢，我们所愿意的我们行不出来，我们所不愿意的我们常常呢同流合污啊，无力的膝，我们想奔走神的道路，但是我们的脚踪实在软弱。我们常常立志，但是我们却常常沦为口头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如果靠我们自己达到神的标准，达到神在圣经当中所要求的那个义，那你会看到没有人能够得救，没有人能够得救。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景象，罪人的全然堕落以及相伴神所赐的拯救。亚当犯罪之后，我们每个人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的理性靠自己并不能明白神在圣经上的话语，我们的情感并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爱慕神，我们的意志并不能遵行神在圣经上的要求，我们的行为常常随着这个世代的潮流，哪怕这个世代我们都知道是邪恶的，那些价值标准常常对为我们所不耻， 但是当我们在那个光景当中，我们常常又感叹，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我们常常又同流合污。我们会看到罪人全然堕落，人类在堕落，人类在亚当犯罪之后，理性、情感、意志、行为上都不可能主动的寻求神，达到神的标准。就像一个人他掉到沼泽地里面，哪怕他力量再大，哪怕他是个奥运冠军，他一个抓举能举起四五百斤的力量，他陷到泥潭之后，他能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沼泽当中提起来吗？不能，因为他深陷其中，他必须依靠一个岸上的人，一个局外人，一个没有受到罪污沾染，不在这个世界的泥潭当中的人，施以外力把他给拉出来。这个人必须站在一个坚实的根基上，不是跟他一样深陷泥潭。那个人必须是无罪的，必须是这个无罪的神啊，他来赐予我们拯救，我们欣然走向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恩典的道路之上。那我们接下来看，在35章第4节的时候，这里面有一个词很值得我们关注，就是报应啊，报应。大家在这个中文的语言习惯当中，对报应这个词本身的含义肯定不陌生啊。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这个基督徒可以谈报应吗？报应在我们的习惯想法看来，它怎么应该像个佛教的用语？基督徒有报应一说吗？啊，我们基督信仰可以谈啊这个报应吗？啊，但是你会看到，在这节经文当中就出现了报应这个词，但是呢，它跟佛教和这些异教所定义的报应大有不同啊。佛教是怎么定义报应的？我们俗语常说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是大家再去想，我们的口语，我们中文这种理解当中，你觉得谈到报应，它是更强调前者还是更强调后者？后者啊，更强调是恶有恶报。换言之，它特别指的是冤有头债有主，指的是报仇，它不倾向于善的报应。或者说呢，你会看到我们潜意识里，我们心底，你会看到我们都知道，人所行的，人这一生所谓的功德，人做善事多还是做恶事多，人做亏心事多还是做好人好事多啊？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呢啊，这个生活当中做的是亏欠的事情是很多的，以至于呢，你会看到啊，当有人说啊，这个，假如说你告诉一个没有信主的人说啊，你将来有报应啊，他一定不会觉得说你在说什么好话啊，他觉得你在咒我，你在骂我啊，你怎么能骂人呢？你会说我没骂呀，这个报应，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知道这个事儿，那你就应该做好事啊，做了好事你就有好报啊。啊，但是他说不啊，我直觉上还觉得是你在骂我啊，因为你会看到我们每一个堕落的人，我们心灵深处都知道，我们所愿意的，我们常常做不到，我们不愿意的这个世界上的恶，我们常常去随波逐流。所以你会看到，当我们谈到报应的时候，我们就不自觉的把注意力放在那后半句上啊。你会看到，所以我们听到说啊，谁谁谁会有报应，我们都知道这句话，在这个堕落后的世界当中，在这个所有人都全然堕落的世界当中，它不像一个好话，倒是一个咒诅，这种感觉是没错的，因为罪人都是全然堕落的。而你会看到圣经当中所描绘的怎么样呢？你会看到神的报应，神虽然在圣经里面也提到报应，但是呢，我们会看到，如果说一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世界令你我绝望，对吗？因为我们都知道自己的亏欠远多于我们的这个好人好事，谁能与永火同在呢？谁能与那个绝对圣洁的神同居呢？如果说真的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免要陷在那个审判和报应当中。但是大家注意到，在35章第4节，神的报应跟我们想象的有所不同。虽然在圣经当中，这个报应隐含着审判和拯救双重信息，但是呢，你会看到神说呢，他有一个更大的报应，是要他以他的儿子的生命为代价，来拯救我们去实现。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神对我们的报应啊！这个肯定我们意外。你会知道我们得罪了神，耶稣基督为涂抹我们的罪而献上生命，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为我们而死，所以从某个间接的角度上说，耶稣的死有我们犯罪的一份。 我们得罪了神，神却以怨报啊、神却以德报怨，神以福音，以他儿子所成就的救恩来报应我们。这是儒家、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犹太教无法明白也不敢不肯相信的一种事情。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地方神不是在说报应吗？但是怎么说着说着就变成拯救了呢？大家注意到以赛亚书35章第4节，他说呢，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那罪人心，我们怎么能不怕？神的审判要来了，那我们这个要向神交账的时候要来了，我们怎么可能不怕呢？先知继续说，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啊！那我们的心就被转得更紧了啊！神向谁报仇？神向罪人报仇。那你我就是罪人呐、啊！神必向罪人施行极大的报应啊！那一读到这儿，我们就仿佛命运的丧钟就被敲响一样，我们现在提心吊胆，想知道这个极大的报应究竟是什么，会多么的可怕。但是下面他话锋一转说，神施行这个报应的方式是必来拯救你们。神用他的儿子的血为代价所成就的拯救，是他报应一切愿意向他悔改之罪人的方式啊。这个你会看到啊，是这个世界当中所没有的恩典，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所未曾经历过的事情。我们会看到神不是说报应吗？怎么话锋一转就变成拯救了呢？我们会说看到神必来报仇，但这个时候这个报仇却说呢被扭转成说他要来拯救我们。那我们会看到神以怎样的方式来应验，其实就是约翰福音3章16节，我们很熟悉的这个，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你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我们会看到。所以我们当这个谜底被揭开，当这个拯救者最终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件事儿，这个预言被揭开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以赛亚书35章5节到6节这些看起来令人匪夷所思的表达一切都迎刃而解。这里面说当这个拯救，当这个报应以拯救的形式被施行的时候，有很多的记号，有很多的神迹会发生。久未见天日的瞎子会突然看见，未曾能够听到声音的聋子他的耳朵被开通，瘸子会像鹿一样跳跃，哑巴会开口歌唱来赞美神。这些在历史当中都在什么时候发生？都是在公元1世纪，耶稣基督神成为人来到这个世间，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全地所行的这些事情，印证了说耶稣基督就是古老预言当中所指向的这一位弥赛亚。我们会看到，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我们虽然有眼可见，但是没有人能看见神的荣耀。如果不是耶稣基督他重生我们，我们虽然有耳可听，但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神在福音当中对我们的呼召和话语啊。若不是耶稣基督重生我们，我们也如哑巴一样没办法开口去赞美神。我们接下来往下来去看，神为我们这一切愿意来信靠他的人在旷野当中预备了一条路啊。8到9节怎么说？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的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致失迷。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啊。换言之，大家看到这条路有一个什么的特点？这条路有一定的排他性啊，有一个规矩在那里。我们如果从国内来，我们知道在一些这个大城市交通比较紧张的地方有公交车专用路，私家车如果溜到这个公交车专用道里面，就会被这个监控拍下来，然后罚款记分。那我们在美国这边我们会看到这个前一阵我带一些学生考驾照的时候，考场当中有一个考点，就是什么呢？有自行车专用路啊，私家车在这个自行车专用路画实线的地方，可不可以把车开到自行车专用路上？也不可以啊，也不可以。 开进去呢就算违反了交通规则，这个驾照考试啊就通不过去了。你会看到神他说他为一切经历他恩典的人预备的道路也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也是一条专用路啊，其他车都不能开，狮子老虎啊这些吞噬灵魂的恶者都不能够进来啊，只有一种人专用这条路，这种人被称为什么呢？赎民。赎民，赎民顾名思义就是被救赎的民，但是呢他在圣经当中其实有更深的意思啊。我们会看到在英文的圣经里面赎民啊，它其实是一个它其实是一个叫什么 the redeemed 的啊，被赎回的人，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其实对犹太人并不陌生，这来自于说这个利未记当中的一条律法啊，他就是说呢，利未记25:47说到，住在你们那里的外人或是寄居的，若渐渐富足，而你的弟兄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了那外人或是寄居的啊，或是外人的宗族。换言之呢，就是有人生活所迫，不得已借了高利贷，高利贷到时间还不上，他就把自己呢卖身为奴，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之下。如果这事儿发生在你的弟兄身上啊，你能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吗？啊，你能够说他自己心甘情愿的跟我没什么关系？不可以的。你会看到当时的律法要求当时的犹太人怎么样呢？卖了之后，他的弟兄啊，就被卖者的弟兄伯叔的儿子本家的近支。不但是可以，而且在这里面也是意味着是有义务把自己的亲属从这种奴役之下给赎回来，不要让他在外邦人的奴役之下被奴役太久啊，让他回到这个神圣的群体里来，这个是这个神圣的群体的一个义务啊。换言之呢，就是说本族的弟兄伯叔的儿子本家的近支将可以将他赎回，而且隐含着其实是有义务将他赎回。这种经历过卖身为奴、被奴役、吃过苦头，后来又在这个神圣的群体当中，别人付代价把他赎回来，这种人就叫赎民。那我们会看到，在神所应许的这条拯救之路上，在这条大应许的大拯救的这个应许当中，神说他为信徒铺设了一条道路，这个道路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人呢，不是说那种道德上的完人，不是行为上无可指摘的人，这条路呢只为赎民铺就，只为赎民铺就。那我们会知道，提到道路，我们会知道这个道路实际上说的是谁。我们都走在这条道路上，你听到在这处经文当中耶稣基督所发出的呼召呼唤了吗？耶稣在后来他在约翰福音里面说道，我就是那条道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会看到至近的亲属要承担这个圣约的代价，哪怕牺牲自己的财物，自己付代价，也要把自己的弟兄给买赎回来。这说的是什么？这说的就是福音，这说的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拯救。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作为神，他一定要成为人。耶稣基督作为神，为什么一定要在历史当中，在公元一世纪，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周围，他要道成肉身成为人？因为他要成为我们的弟兄，他要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他要在第一个人类代表亚当犯罪跌倒的地方，他替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站起来，担当这个圣约当中的责任。因此我们会看到希伯来书2:11，他耶稣基督，你会看到耶稣基督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耶稣基督虽然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但是他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跟我们称兄道弟，以我们为他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不以为耻，耶稣愿意做我们至近的亲属，耶稣基督愿意来到这个污秽的世界，来到这个抵挡他的世界当中，为我们付上代价，作为我们至近的亲属，把我们从邪恶的奴役当中给赎出来。 我们就是他的赎民。耶稣基督愿意做我们至近的亲属，而且你更看到在这节经文当中，在整个的上下文当中，我们会看到在整个以赛亚书的35章里面，这种对于赎民的呼召，对于走这条圣路的这个命令，不单是专给以色列人，不单是专给旧约的犹太人的，他是给全地任何民族一切愿意救恩的人，也就是今天在福音当中被重生的你我。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愿意成为人，成为我们至近的亲属，他称我们为弟兄，并不以为耻。而且我们会看到在格林多前书6章20节谈到说，当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亲属之后，他是以怎样的方式为我们付赎价。旧约当中的赎民，你只要肯为他交赎金就可以了，但是耶稣基督为了买赎我们，他为我们付的赎价是什么？是生命的代价。所以格林多前书6章20节怎么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人生的意义。耶稣基督是用他自己的血，自己的生命花重价买来的，他自己，你会看到提摩太前书2章6节说，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凡是蒙他所拣选，在永恒当中被他所爱，在时空当中愿意凭信心去回应他在福音当中恩召的人，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福音恩典的人，都是他在十字架上所付出赎价所买赎的赎民，都可以在这个应许当中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京城锡安山朝圣。正如第10节所说的那样，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一切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在那个神荣耀完全显出来的时候，我们有永恒的福乐，我们将经历一切的更新。到那天，一切的眼泪被擦去，最终那极重无比的荣耀将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这值得我们盼望，更值得我们每天按照神的要求去为那天而努力，靠着主的恩典过圣洁的生活，做忠心良善的仆人，以使我们有一天真的来到耶稣基督台前的时候，我们不必抱残羞愧说自己是又懒又恶的仆人。相反，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说，我们爱惜了主给我们的光阴啊，我们当走的路我们走完了，当跑的当打的仗我们也打完了啊，我们可以就坦然无惧的谈到，就是说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真的是尽到了，在自己的身子上，在自己神所赐我们每天的光阴当中，我们荣耀了那个赐我们生命更新我们的主。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来结束。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啊！主，感谢你啊，赐给我们福音当中的盼望。主，让我们会看到一个全新世界、全新的环境，值得我们去期待啊！主，我们常常被这个世界所蒙蔽了双眼，不盼望那个永恒的新天新地啊！主，我们巴不得在这个世界当中啊停留日久啊，其实是因为我们小信啊，我们常常会感觉像世人那样误以为犯罪才是刺激而快乐的，而天堂圣洁的生活是单调而乏味的。主啊，我们实在是因着自己的有限和小信，把你的良善、把你的智慧、把你的大能看得太小了，我们为此而悔改，也求你真的是顾念怜悯我们啊，发软的手无力的膝，你自己来刚强我们啊，你自己保守我们，能够始终不渝地行在你为我们铺设的这条义路上啊。主啊，让那些吞噬灵魂的老虎狮子被你自己的荣耀所击退，你保守奔走在这条天路上属你的子民，靠着你的恩典而刚强，把这条美好的天路走到底，让我们尽自己的本分，让我们忠于你的所托，让我们真的是依靠圣约当中的应许去经历啊你所赐下的诸般恩典和盼望。主啊，让我 我们真的是在你为我们除去诸般威胁的时候，我们作为耶和华救赎的民，能够被你所保守，一路无阻的走到终点，歌唱的来到锡安山。主啊，我们就求你这样的恩典，你这样的应许，你与属你的百姓这个寸步不离的慈爱主就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和还在寻求经历认识你的朋友们同在。主看顾我们接下来一周的生活主让我们每天都可以被你的话语所带领，被你的恩典所充满，做忠心良善的仆人，在各样的事上来追求荣耀你。主，愿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愿你带给我们这样的能力。主，我们愿你的旨意成全，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